虽然这是最后的这一年最后的一个礼拜三，但主我们感谢你，应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还一再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特别当我们看见2015年先就不久就要过去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也许你要等到明年你才回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这一年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从深处有一个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愿意你来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承认我们很惭愧，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准备好，我们承认我们还是低头族，我们还是往地上看，我们难得抬起头来，我们难得仰起头来。所以主，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主啊，但愿你在我们的深处工作，你借着哈巴谷书对我们说话，你也借着西班牙书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我们来到了西班牙书最后的一章，也是今年最后的一段你自己的话。我们的主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但愿你不放过我们。主啊，让今天晚上真是满了你的同在，但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深处说话，触动我们的心弦，好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是把一首诗交给我们的灵长。主啊，因着你触动我们的心弦，就叫我们能够发出声音来，发出音乐来，在你面前好像一首歌，好像一首诗篇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西班牙书我们从第三章第八节读起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等候我，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，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，聚集列邦，将我的恼怒，就是我的烈怒，都倾在他们身上，我的愤怒如火，必烧灭全地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，耶和华的名同心合一的侍奉我，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名，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。当那日，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，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，你也不再与我的圣上狂傲，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，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，不说谎言，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，而且吃喝躺卧无人解下。西安的民啊，应当歌唱，以色列啊，应当欢呼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满心欢喜快乐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，赶出你的仇敌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，你必不再惧怕灾祸。当那日，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，不要惧怕，西安呐，不要手软，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那些属你为大无大会愁烦，因你担当羞辱的，我必聚集他们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，又拯救你瘸腿的，聚集你被赶出的。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，我必使他们得称赞，有名声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，聚集你们。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，得称赞。这是耶和华说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西班牙最后的一段。那不要忘记，西班牙一共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就是第一章，给我们看耶和华的日子。那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，是极难困苦的日子，是荒废荒凉的日子，是黑暗幽冥碧云乌黑的日子。所以很少有一卷书形容耶和华的大日像什么呢？像西班牙书一样。那么一面讲到耶和华大日，一面是说到是全球性的灾难，因为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，这一定是全球性的。但同时呢，也是雅各家的苦难，雅各家的 灾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明显的，我们只要等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那就相当于大灾难。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等到兵临耶路撒冷，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，我们知道那是大灾难。但是现在根据西方也是这样，什么时候我们这整个城被围困了，那么这就是大灾难。不过稀奇在这里就是说，因为这里所讲耶和华日子是末日的，所以你看他虽然讲到以色列人受审判，虽然以色列人受管教，但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管教的是谁，没有。他并不像哈巴谷像明明点名一点说是是谁是谁是谁，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应用呢是一般性的应用，不是特定的应用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，这是第一章。到了第二章呢，就给我们看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，就给我们看，就说我们可以逃避这个苦难，可以逃避这个愤怒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不错，今天呢我们怎么样那个逃避呢？那么非常清楚，很简单，那就是西班牙就是隐藏的意思。所以现在呢，等到愤怒来到，等到大灾难临到，你看见我们就被神隐藏起来了。所以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二章第三节，世上遵行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，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神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，不要忘记，因为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所以等到神发怒的时候，结果呢，因为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所以我们就躲在磐石里面，在磐石里面就被隐藏起来了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我们的主勒庞一定要裂开呢？因为他就是那个磐石。所以如果我们能被隐藏在他里面，我们就得救。所以这和我们的悔改很有关系。所以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说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先是你看见吗，在外邦人中间以谁来做代表呢？是腓力士人做代表。为什么？因为腓力士人从加菲托被呼召出来的，这是世界上的人。而以色列人呢，是从埃及被呼召出来，他们都是被呼召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神把这些人本来在哥利底，现在把他们招到哪里？把他们招到这个埃及，甚至最后到了以色列，当然有他的目的的，明白吗？什么目的我们不清楚，是不是神呼召他就用腓力士人来做管教他而这个子民的器具工具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每一次神一呼召一定有他特定的目的的。所以神呼召腓力士人不是白白的呼召他们，神有他的目的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当你看见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，互动的关系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光景怎样。如果他们属灵的光景不好，以色列人腓力士人就变成他勒下的荆棘。因为不要忘记，腓力士人刚好在海边呢，就好像在他勒庞一样，变成他勒庞的荆棘。但什么时候他们的属灵光景好，你看见吗？就腓力士人就远离他们，就不再侵扰他们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对他的百姓当然有目的，是把他从埃及拯救出来。那如果埃及拯救出来，如果光是以色列人就一个巴掌打不响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是要管教以色列人，一定要两个巴掌。两个巴掌那怎么办呢？很欣喜，神就打发了腓力士人，就做了他勒下的荆棘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腓力士人本来在格利底住得好好的，我们不是去过有人去过格利底岛吗？那住得好好的，神为什么要呼召他们呢？很稀奇，神呼召他们一定有他的目的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腓力士人这个世界，神在他们上有个目的，那最后当然是要造就他的儿女，造就他的百姓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他们做以色列人也是从埃及拯救出来的， 所以最稀奇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起头他们从加菲托，从格利底先到埃及去，然后最后呢就沿着腓力士大道，沿着沿海大道就往北走，就到了今天的腓力士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他慢慢就变成什么，就变成了以色列落下的阵地。所以难怪去年呢，我们还记得有一场战争是以色列人跟加沙走廊的人中间的战争。那么加沙走廊的人是巴勒斯坦人，但那场战争呢不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的战争，不是的，特别神特别把它单挑出来，那就是加沙。所以如果你讲了他们的故事，讲了他们的编年史的话，你就要想到参孙那个时候的故事。那原因就是他们和腓力士人中间的那个互动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讲到这个神要管教的时候，第一，他从加拉托他一定要呼召出腓力士人来，明白吗？然后呢到了第三章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这一班人是从什么，是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的，然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。这个故事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，可是很可惜呢，你看见他们失败了，他们荒凉。所以就这世界来说，很明显是腓力士人做代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呢，这里怎么说，这里说第五节，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。基利提就是格利底，那么格利底就是加菲托，加菲托呢就是腓力士人从哪里来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不同在哪里，就是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水，腓力士人长驱直入，是直接进到迦南。所以很清楚神为什么要呼召腓力士人，我们圣经没有明说，但是大概是为着要造就以色列人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讲到世界的时候，这里讲的有祸，特别讲到腓力士人有祸说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第三章第一节，这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。这个城指着耶路撒冷城来说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为什么有这个耶和华大日呢？因为全球性灾难来说，是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族有祸了，以这个来做代表。那如果讲了雅各家的苦难的话，那么就是指着第三章，这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，所以兵临城下，然后最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巴比伦的时候是如此，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是如此啊，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大日。所以一面讲到四北边讲到西边就是腓力士，讲到东边呢就是摩亚跟亚蛮人，那讲到北边就讲到亚述，讲到南边就讲到古实。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重点我们也点过，很有意思的，讲到摩亚讲到亚蛮的时候，特别告诉我们说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，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，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。那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不能在自己地方敬拜呀，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啊。所以这是你证明什么？证明到了新约了，明白吗？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撒玛利亚，神所要找的人乃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所以你我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他。所以这个预言你看远很远很远，是一直讲到我们今天怎样在灵里来敬拜他。那么然后讲到亚述也很有意思，亚述我们今天大家有目共睹嘛，对不对？讲的亚述怎么说的呢？第十三节，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，毁灭亚述，使尼尼微荒凉，又干旱如旷野。到现在为止啊，我们这历史学都没有交代清楚尼尼微这个大城怎么忽然间消灭了，而且忽然间变成废墟的。 那最好的东西都到哪里？都到大英的博物馆去了，都到大英的博物馆去，在伦敦，在伦敦看得很清楚，好多人都在那里。所以现在你到尼尼微什么也看不到，已经变成废墟了，而且根据这段时间永远不能建的。那么稀奇不稀奇？